这时候我们请诗班，诗班今天早上要献的诗是因他活着。今天所要念的经文取自诗篇第二篇，来，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集在一起，仇对的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来争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那时他必烈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说，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意志，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求 把赐给你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你必这战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现在君王啊，你们要谨慎，地上的审判官啊，你们应当听劝告，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又应当存战惊的心欢呼。你们要用嘴亲口，或者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请立怀牧师。
我们感谢诗班今天早上赞美上帝，这首诗歌很美，因他活着。真的，如果我们没有那复活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过去，然后到头来你的灵魂往哪里去，这是你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朋友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上帝。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不然我们的敬拜也是枉然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我们活着才有生命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知道主，就算我们面对了患难，我们面对了一些困境，你仍旧是那爱我们、扶持我们、看顾我们的上帝。也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主，你也是教导我们如何的来敬畏你，如何的来敬拜你，如何的来更加的认识你。主，我们再次把今天早上所聆听的都交托给你。主啊，求你审查孩子的心思意念，求主你审查孩子的动机，求主你挪走任何不洁净的心思意念，求主你挪走孩子任何骄傲的地方。主，我孩子只不过是一张口，而你的话语是从你话那里来的，圣灵做收割的工作。主啊，求主你就亲自做收割的工作，因此求主你圣灵充满引导，让孩子在思想上面，在讲的上面，都你求你圣灵都做引导的工作。主，感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来敬拜你。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你回来了，谢谢。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他就是神。那不久之前我去了英国，然后我来到一个地方，我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叫做 White Cliff, alright,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alright, 你看是这个 是白色的一个悬崖。那在这个 White Cliff 里头呢，在这个地方呢，它你看到都是可以看，就基本上它是一个英国的边界，南部的边界 ,alright, 那基本上它就是整个领土就在这里就停止了。那在这个 White Cliff, 我们在那边拍照，我们就顺着这个下面这个围栏就走，从停车场慢慢走到这个山上去。然后同时呢，在一路上他都会给你指示，都会有一些 signboard, 然后他告诉你说该怎么走，你往哪里走，然后那些围栏是告诉你说你该在哪里就停止。你要拍照吗？也可以就在那边拍照 ,alright? 所以说因此你不要走超过这个围栏的地方。那后来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看了报，我们读了一段新闻，我们才发现到在我们去之前前一天有一个少年人就在这个 White Cliff 掉下去死掉了。所以我看到这段新闻，其实我很难过。Alright, 我除了我难过以外，我还问了几个问题。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说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会掉下去，会死去？他难道一路上他没有看到那个警告的指示牌吗？他难道一路上他没有照着这个栏杆走吗？他难道他不知道来到这个最高处风会很大，就是蛮危险的？难道他不知道他越靠近那个悬崖的时候也是越容易跌倒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吗？所以我猜想这个少年人他跨过这些围栏，或者是他也忽视这些警告的指示牌，所以他不然他不会出意外。 所以当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少年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而这少年人的确是做了一件很不应该、很愚蠢的事情。也是一个叫他的朋友、叫他的家人，甚至叫我们这些旁人都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A regrettable things. Now, 当我回想这件事情，我看到这 White Cliff, 我就有一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White Cliff 这个地方很漂亮，它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世界漂亮的世界一样，很漂亮。而在这世界里面，它的确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世界上的人很容易就被这世界所吸引，而他们就这样的把他们一生的努力还有他们的焦点单单的放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而他们就一生的努力的工作，并为了是享受在其中。但是他们也不会去想，在这美丽的世界里头，原来他自己这个人，他们自己是有罪的，而这个罪是很严重的。而因为每个人活得越久，每天我们所犯的罪是在加增，而他们就会忽略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世界太漂亮，还有他们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何必去面对人的罪的事情。所以这个年少年人就让提醒我们，这些这喜欢爱上这世界的人，我们的确在世上，其实上帝给我们许多的警告，一生里面上帝应该给你很多的警告。警告什么呢？有关于人的罪的事情，还有我们每天都在犯罪的事情，而我们有一天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还有人死后灵魂的结局，这些警告不断的在出现。同时这个少年人就好像我们一样，因为真的爱这世界就得意忘形，也不理睬一路上的这些栏杆。哦，他跨过这个栏杆，我相信他跨过这个栏杆才会掉下去。神在这世上其实已经设立了许多的栏杆，透过他的话语圣经，透过教会的指引，透过许多的见证，他给我们许多的栏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爱这世界，我们不管这些栏杆，我们就故意的轻看这些栏杆，轻看上帝的话语，轻看教会的指引，我们轻看神给我们的警告，迟早你就会掉下去，迟早掉下去。如果你掉下去你还可以悔改，那是好的，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很多人或许会像这年轻人一样，一下子突然间就离开这世界，很美的地方，有栏杆在指引你，有警告的示牌告诉你有些地方你不该去，你却偏偏去。 White Cliff。 而通常这世界上的人就轻看这些围栏，或者是栏杆，或者是警告的示牌，警告上帝的警告，忽略上帝的警告，也忽略上帝所带来的指引。然而这些人，他们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使家人仍旧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呢？ Oh, he has gone to a better place. He's in a better place. 他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安息了， rest in peace. 时常你会听到这句话，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Rest in peace, 安息了，他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真的吗？这个图画很清楚地告诉你，当我们这些人忽略上帝的警告，忽略上帝的指引的时候，你离开上帝，你不信上帝，你的结局不可能是安息。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诗篇第二篇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人生也最愚蠢的一件事情，不是像这少年人，不是像这少年人单单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人一生最愚蠢的事，就是不信神和抵挡上帝。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是英国的牧师四部真 Charles Spurgeon 讲的，他在讲解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讲这句话，说人生最愚蠢的事就是不信神跟抵挡上帝。他说为什么人不信神呢？他说这样的事情是不理性的事情，是 irrational things of man， 不理性的。他说诗人诗篇第二篇给诗人带来的警告，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三段 ABC。 A， 首先我们来看诗人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愚蠢的事，从诗篇里面 Alright， 到底这些世界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会分两点，第一我会告诉你人是如何故意的否认上帝，这个人是指谁，我会告诉你。然后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人在做这样愚蠢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是却是如此的吸引人，为什么会是如此的吸引人，这是第二点我要告诉你的。然后在第三点呢，我会告诉你，就是当这世人抵挡神不信神的时候，上帝怎么回应。他说神讥笑世人 Alright， 同时在这里上帝讥笑世人，同时我会告诉你神有见证，神自己做见证，他是可信的，耶稣基督是可信的，而历代以来否认神不信神抵挡神的人有什么下场，在教会历史里面或在人的历史里面，你待会我会告诉你有这样事情哦，这些立场这些下场你听了你应该感到害怕，如果你今天仍旧不信神抵挡神。最后你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就是今天的主题，投靠是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是有福的 OK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世人都在做愚蠢的事，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来一二三。好，在这里人故意否认神，世界上的人时常会不信神，为什么他们故意不信神呢？因为他们故意否认上帝，故意否认上帝。以时间的关系，我只今天把我的焦点放在两种类型的人是故意否认神。第一种人是怎么样的人？第一种的人，他们是明明知道有神但却否认他，明明知道有神的这世界。Alright， 这些人或许没有去过教会，这些人或许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存在，就是他们不信有神的存在，他们就故意不信。然而当这些人他们在夜深的时候，他们只要肯冷静下来的思考，他们就知道在他们心目中有两个没有办法否认神的理由，两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神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理由？第一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神，他没有办法否认。为什么呢？他看着外面这创造宇宙万物，这些创造物里面天空太阳月亮星球还有植物美丽的溪水一切的自然律，他没有办法否认有一个超过人，比人更伟大，更有智慧，更有大能的神的存在，他是知道的，他没有办法否认。只有不负责任的人才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来的，自然来的。自然从哪里来？他一定有个源头。所以当我们回到那个源头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有一个神，这个神是有能力、有智慧、有恩典、有大能，他才能够创造这一切。所以当他看见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就知道在这个万物当中，他们可以领悟到什么呢？有一个永恒的神，有神的大能，还有神性的存在，他们是可以知道，没有办法否认，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事情。宇宙万物
第二，
另外一个无法否认神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心目中，人的良心，人有是有良心的。你不用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的良心里面有个对跟错，有个标准。罗马书第二章说，在人的心里面，虽然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律法的作用。律法的作用在他们良心一同作证，他们在这个良心里面，他们互相的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哦，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一个良心，他会知道哦，我该做什么。小孩子都知道有一个良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小孩子知道什么时候有讲骗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纠结。小孩子讲骗话的时候，他会觉得不敢面对父母亲，他知道的。然而，在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这些人都知道，有一天在这些律、在这些良心的背后，对跟错的背后，有一天他们要向一个神来面对一个神的审判。虽然他不或许不知道这个神是谁，不然你今天你问世界上的人，当他说对跟错、良心的时候，他会说天在看你，无论你在做什么，天在看，就是神的概念已经在存在他心里面。他不可能否认神的存在，所以因此呢，这些人明明知道有神，但却否认他，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第二种人是去过教会的，读过圣经的，明明知道有神的人，但是他们也明明知道这个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们也知道有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受难节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后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知道，然而他们依旧选择不来跟随他，并且轻看他。但是当这些人离开世界以前，他们心里面是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神的存在，还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理由是他们没有办法否认神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读过圣经。圣经告诉他们什么呢？圣经让他们认识这位圣父、圣子，还有圣灵这位上帝。所以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这些人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他们有智慧，并且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哦，从圣经里面他们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否认神跟耶稣基督的存在。第二个原因，这些人去过教会，读过圣经，没有办法否认神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亲眼亲耳的看见跟听见圣灵的工作。圣灵会做什么工作呢？圣灵会在人的身上想起，让他们想起上帝的话语。离开教会的人，不信，偏偏故意不信神，离开接触基督的人，这些去过教会的人，他们曾经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他们会流泪的。他们这些人在听到的时候，他们会有对牧师所讲的那圣经的话语，他们有印象的，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有经历过的，他们领受过的，他们也亲眼看见别人的见证，他们也听见别人见证是多么的真实，上帝是多么的可畏，他们听过，他们没办法否认神是存在的。然而很可惜的，这些人却故意否认神，轻看神，离开上帝。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第一个类型或第二种的人，你故意否认神，或者是你去过教会，或者是读过圣经也轻看神，不信神的那个人，你知道圣经怎么样形容你这样的人吗？雅各书说，连魔鬼也信，信什么？魔鬼也信神，也知道有神，只是他战战兢兢。哦，如果你不信神，你抵挡神，你明明知道有神，你却不信他，你抵挡他，你轻看他， 你的罪比这个魔鬼更可怕。魔鬼知道有神，在神面前他都会战战兢兢，你却不战战兢兢。所以 Thomas Brooks 清教徒这个牧师他说，那些不信神，这世界上有神的人，这个人是邪恶的，这个人是可耻的。哦，这句话如果应用在你的身上，这句话是很可怜、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一句话。世人都在做愚蠢的事。司布正说，世人最愚蠢的事就是知道有神却不来相信他，也甚至抵挡他。哦，很愚蠢。但是为什么这么愚蠢的事情，这么愚蠢的事情却是如此的吸引人呢？那世人都在做吸引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第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你们读了一二三。好，在这里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当这个彼得用这段经文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在怎么样的场合用这段新经文呢？是原来他是指当时的希律，还有比拉多，还有许多的外族人，还有以色列民，他们真的集合在一起反对神所高立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不信神，抵挡神，甚至拦阻任何人来敬拜神，拦阻。所以在这里有几个特征你们要注意，这里谈到君王和首领，君王和首领，君王和首领。为什么君王和首领呢？因为这些君王跟首领，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很吸引人的。为什么会吸引人呢？第一，当世界的人看着这君王跟首领在做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人是最有权柄的，是最有威望的人。哦，他们应该是对的，因为他们是最有威望的人，最有权柄的，我很吸引他们。第二，这些首领跟君王为什么会这样吸引人，所做事情是吸引人的呢？因为在众人的眼中，平民百姓的眼中，不认识字的人的眼中，没有知识的人的眼中，这些人是最有智慧的，并且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很优秀的，既然他们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们怎么可能会做错事呢？君王和首领。如果你去那些旧的教堂，英国有很多旧的教堂，我看了好多这次 Cathedral， 为什么有很多色彩的玻璃呢？当其中都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影子，因为当时很多人不认识字。所以当君王跟首领他们在做这些抵挡神、不信神、抵挡神的事情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认就会相信他，因为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在众人眼中他们是最有智慧，家庭背景很优秀的，而这些人很有影响力，举足轻重，讲一句话明天的 stock market 就掉。哦，很多人更相信这些人讲的话胜过于圣经里面讲的话。他们这些人的努力，无论是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君王，哪一个地方的这些首领，他们的努力都是一致的，也是同心的。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丑陋的一个场合，就是什么？就算这些人、这些君王、这些首领过去不曾来往的，就算他们过去之间有分歧有多大、有多深，甚至吵过架、打过战，但是当他们无论他们从哪个背景、文化背景、语言、宗教多么的不同，可是他们一旦想到天上的神还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哦，他们一时之间就成为好朋友。这不是我想的东西。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谁？西利跟比拉多从前也是彼此为仇的，可是那一天竟然成了好朋友。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定罪，定在十字架上面。不只是他们，过去在耶稣时代呢，这些犹太教的祭司们、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们从来都不愿意跟罗马军官、罗马兵丁走在一起，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些罗马人、罗马兵丁、罗马军官都是很邪恶的，是很肮脏的，不可以跟他们走在一起的。可是偏偏就在要定罪的时候，定耶稣基督的罪的时候，这些人竟然走在一起，成为好朋友。哦，世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不信神，抵挡耶稣基督，阻止人来敬拜他们。我们不要忽略这些君王跟首领所带来的信力。当我说首领的时候，它包括你所看的电视节目，它包括你所看、你享受的娱乐节目。在许多的娱乐节目里面已经穿插了许多不纯正的真理，看起来好像是基督教，可是偏偏就不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包括儿童的节目里面， Disney Walt Disney 迪尼斯乐园，他们 的节目里面已经有许多是叫你轻看神、抵挡神的内容。 Disney 这些是首领，今天的首领。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如此的有影响力，如此的来被吸引这样多的人呢？为什么世人都被这些首领跟君王所吸引？原因有几个。第一，他们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这些人看到世人就是多人的意思。哇，多人的，这都是多人的看法，当然是对的咯。怎么有可能多数的人是错的呢？这是第一个让他们被说服、被吸引的一个原因。多人做的事情应该是对的，投票大多数的人赢就是了。第二，他们都知道这不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而已哦。哦，其实历代以来都有人不信神、抵挡神，而他们的热心的努力的结果，这是他们热心努力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必然是好的，也是真实的事情。过去的人怎么抵挡神、不信神，今天我也要不信神和抵挡神，这是好的，这是历史传下来的。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这些人同时被吸引，是因为他们看到多人的力量。今天你看基督教的力量是很小的，基督教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军力的，没有抵挡的能力的，所以基督教时常会遇到怎么样？受人的杀害、羞辱，这是多人的力量，所以这必然是可靠的。哇，很难想象那些在一些非洲国家、中东国家，还有好多地方的基督徒跟教会被烧被灭，信徒被杀的那个情景。这是多人的力量，这是多人的智慧，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如他们不信神，他们也抵挡神，他们阻止人去教会，这是一个智慧哦，多年来的智慧，但这必然是真理。 It must be true. It is truth.因此是多人 都在做的事情，历代人都在做事情，这是多人在做的事情，说是可以接受，可以很正常的事情。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君王跟首领在做的时候，世人被吸引。虽然这是个人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当这世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做愚蠢的事情的时候，神又是如何的看？有些时候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看到人家被基督徒因信仰的缘故被人家杀害的时候，家里被灭的时候，失去工作，甚至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办法能够像我们这样在主日去敬拜神，哇哦，我感到难过，有些时候我很生气，真的需要做基督徒做得这么辛苦吗？真的吗？但是当我有这样信念的时候，诗篇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大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往天上看，天上有位上帝，你不要忘记你相信有神，你也相信那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要往天上看，看什么呢？第四节到第六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讥笑。那在这里，坐在天上的神是什么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他是那胜过一切君王和首领的上帝。记住。而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在这里谈到神讥笑，天上的神讥笑，只有在这里记载。为什么他会讥笑？无论这世界上的人势力多么的大，无论是君王、首领、平民百姓，不信神、抵挡神、故意否认神，他们也会策划公害、杀害神的仆人，灭掉教会，拦阻人去教会等等。但是神会讥笑这些人的无知，还有讥笑人这些人所做的努力也会是白费的。我们不要忘记，在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法老不是想尽办法要把所有以色列的男孩给灭掉吗？包括摩西在里面。但是神却给这个法老开了一个玩笑，偏偏摩西却被法老的女儿给领养，而法老的女儿却照顾他，在宫殿里面照顾他，供应他那个时候是最优良的教育。这只不过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例子而已。上帝怎么讥笑世上的人的愚蠢，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让我们记住，当我们灰心丧胆的时候，当我们要抬头，我们要抬头看天上，坐在天上有个父，有一个复活的主，他在讥笑世人的愚蠢无知，还有他也在掌管一切。神自己不只是讥笑，神也自己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受膏者就是指耶稣基督，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义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是神亲自来印证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一个完全神完全人的圣子，是他亲自的见证。在两个场合里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两个场合神亲自的为这个人做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一是他在基督受洗的时候，还有耶稣基督有一次登山变相的时候，他都讲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这是神亲自的见证，自己的见证，父神自己向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如果你知道这位神是充满智慧，充满大能，圣洁的上帝，无所不知的上帝，这位上帝既然，这位父神既然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话，这样的见证岂 岂能不叫你被说服呢？难道这位神会说谎吗？所以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外面许多人越来越不相信神，轻看圣经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你们不要动摇，你要往天上看。神在掌管一切，同时你要往天上看，想起神亲自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见证，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是神自己说的。人若不信神的见证，继续顽强地抵挡他，他们的后果其实是很可怕也很可怜的。只要你继续肯来追求，在这教会里面认识神，继续的来认识圣经，你会发现到在历代以来许多的君王，许多的君王，许多的首领，他们曾经多么的嚣张，不信神，抵挡神，羞辱神，杀害信徒，灭掉教会，向神夸口，他们的下场如何？司布正在讲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只是讲单单在罗马帝国里面，单单罗马帝国里面有30个君王，也包括首领，就是地方性的首领，还有其他在有高位的这些人，这些官员，他们很显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很热心的带着苦毒的来逼害教会，杀害基督徒。哦，很出名的，他们出名的就是这些事情。然而他指出30个罗马君王、首领，还有居高位的这些官员，他们的下场如何？当他们羞辱神的时候，当他们轻看神的时候，当他们杀害基督徒的时候，当他们向神夸口的时候，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我来讲给你听。其中一个精神错乱，另外一个人他的眼睛被儿子他说他的眼睛变瞎了，眼其中一个眼球掉了出来，另外一个被他的儿子所杀害，另外一个被淹死，另外一个被掐死，另外一个被敌人抓了并且死得很惨，有些是死在监狱里面，有一些甚至是跌死的，而有一些是什么样，得了一种发臭的病，臭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医生都不敢踏入他的这个房间里面。而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他是病死的，而这个病是很臭的，令人呕吐的一种病。甚至有一些是怎么样自杀，而有一些人想自杀，可是自杀不成功，还要需要靠其旁边的人说：“你请你帮我杀掉我。”还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一些人讲是被人家行刺，被谁行刺呢？被自己的人行刺，被自己的仆人行刺。有5个人也在很痛苦中惨死 ，miserable, excruciating pain。还有一些死在不知名的病，有些人死在战场，有些人是死在监狱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 Julian。哦，这个人很骄傲，当他最富有的时候 ,in the days of his prosperity, 他最富有的时候，他拿着那个他身上的一个很短的刀指向天空，他就是羞辱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我要灭掉所有的，我要灭掉基督教。他藐视上帝的儿子，他称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加利利人。圣经里面如果用加利利人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基本上是叫轻看的意思。这个 Julian 后来他打仗的时候受伤了，他知道他活不久了，他感到非常的 愤怒，他把身上的血抓在手上往天上这样洒，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灭掉基督教，这位加利利人耶稣基督他得胜了。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在讲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用了这些例子，历史上的人物来警戒故意不认识神、故意否认神、抵挡神的人的下场。那信徒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奉主的名，我劝你，我们要来投靠他，相信神。你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读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来，一二三。好，今天我只谈到第一，人生最愚蠢的事就是不信神跟抵挡神，但是偏偏这就是许多人世上的人都在做的事情，也是很吸引人的事情。同时神又是如何从天上看，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你们的回应是什么？你们怎么回应这位神？你们怎么回应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或许你不觉得你需要神，或许你觉得你不需要有这位赦免人的罪的耶稣基督。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信念的话，有一天我邀请你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叫法庭。法庭，我会让你看见当法官他亲口陈述一个被控者的整个过程跟他定罪的整个过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法官会怎么定罪？首先法官会提出这个被起诉的人的名字，还有你的年龄、你的工作，甚至你的家庭，你结婚了吗？还是你单身？哦，他会讲，他会谈，带出你的背景，还有你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有记录的。尤其是你有触犯过法律的时候事情。接下来这个法官会列出这个被告者呢是如何被提控，在什么时候他做了这样事情，犯了罪，在什么地点，过程又是如何，日期，他做了什么，在怎么样的环境，牵涉到多少人，有是否有伤害，而伤害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哦，他会讲，法官会列出来，一个一个列出来。而接下来法官你会列出先前其他的人也犯过类似的罪，还有所带来的刑罚，就是说法律上面有怎么样的法律是来定这些罪的，同时也引出了这些法律的条文跟结果。而这就是基本上在预备这些被提控的人所要面对的跟承担的后果。如果你是被提控的人，你一听从你讲到你讲述你的背景、你的家人、你所做的事情，到这些条文被列出来的时候，你会越听你会越来越害怕。为什么？基本上他是在预备你会面对怎么样的提控。接下来法官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被提控者的罪的严重性，并且为什么法官会引用这些合宜的法律来做出判决。一步一步的讲完之后呢，最后法官就公布被提控者你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的责任跟后果。这是最后一个。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有敏锐的眼睛，你去看这些被提控者的人，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一个被提控的人在法庭上面被法官一一的指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是很自由很潇洒。 跟我没有事情，没有，到目前我没有看到。他们相反的，他们心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焦虑。听了审判之后呢，法官定罪之后呢，他们一定是感到害怕跟懊悔。懊悔什么呢？深深知道为什么当初他们要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尤其是当他被扣上手铐的时候，那个心情，那个表情是充满着懊悔跟羞愧。所以信徒们或者朋友们，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不需要神，你不需要耶稣基督呢？或许你还不知道你的罪有多严重，或许你不知道有一天你要面对一个把我们看得彻底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审判。这位复活的主今天他仍旧给你这个机会，听到福音，叫你认罪悔改来相信他。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会审判世界，尤其是那些做了最愚蠢的人的世人。那个时候每个人在他面前，不信他的，抵挡他的，在他面前，你的罪就会一一的被指出来，你的背景，你活了多久，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上帝会照着他的话一一的列出来，并且来审判。哦，那个时候你不可能会快乐的，那个时候你不会感到快乐的，绝对不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你需要认识你自己多一些，尤其是你的罪的事情。所以你当如何的回应？你要相信，你要接受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赎主。在受难节的时候，图穆斯透过马太福音第27章提醒我们，过去许多的人在十字架面前羞辱耶稣基督。你是君王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神吗？哦，你就下来，你下来，你下来，神会救你下来，下来，羞辱。如果你今天你仍旧轻看他，你仍旧不来相信他，你基本上在羞辱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付上的代价，你也是在羞辱他。这是受难节的信息，重点是要你们相信和接受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赎主。因为我们的罪是大的，我们的罪真的是大的。只要你肯坐下来，晚上坐下来，你列出来你今天讲了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你审查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动机，哦，那些东西是数不完的。我还没有讲你打人的事情，我还没有讲你做出伤害人的事情，你还有淫乱的念头，淫乱的念头，淫乱的念头是别人看不见，这是罪。我还没有讲你怎么样轻看神，羞辱神，这是罪。你该如何回应？第二个回应就是以爱和敬畏的心来服侍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说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在庆贺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在告诉你什么意思呢？他乃是告诉你，这位主耶稣基督不但是他是复活的，而同时你也是一个叫你要敬畏他，听他的劝告。你要听他的劝告，这里讲什么？就说你应当听他的劝告，你应当要谨慎。你要谨慎，你要听他的劝告。英文翻译成 be warned, be warned。因为你真的能够活多久，没有人知道。be warned。你要认罪悔改，回到这位神面前，以敬畏的态度来怎么样侍奉他，敬畏他，侍奉他。还说你要存战兢的心和欢呼。首先为什么你会欢呼？因为你有圣，你有这个救恩， 你有这个确据，神已经拯救你。他怎么拯救你？刚才我花了一段时间告诉你，当一个法官定罪的时候，那个犯人的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这个犯人你觉得很羞愧的，觉得很难过的，就是当他是被扣上手铐的时候。可是就在另外一个片刻，这个法官却说，我当场释放你。这是叫人无法相信的事情。我当场释放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要欢呼。这是恩典，这是你要欢呼的事情，所有的基督徒你要欢呼的事情。但是除了欢呼以外，这里还讲说你要用敬畏的心，敬畏的态度，战兢的心来侍奉耶和华。为什么你要敬畏跟战兢呢？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不但拯救你赦免你，他是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对你是有要求的。什么要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这里说什么？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是的，我们的神是烈火，你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而这里在尽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之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你应该什么感恩，因为你要欢呼，你领受这个恩典，哦，你重新得自由了。就算你今天离开世界，你面对耶稣基督，你的罪已经得赦了，你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害怕，我的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再次的重复我过去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因为他是一个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其中一个重大的意义乃是告诉你，他已经胜过罪，他已经胜过死亡，他也胜过了撒旦对你的指控，他已经胜过这世界对你的诱惑。所以我们应该带着欢呼的心，带着欢呼的心来感谢上帝，同时虔诚敬畏战兢的心的来侍奉他。一旦你也明白你的罪的时候，你更会珍惜神所赐下的恩典。圣经从第一章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在讲两个重点，人的罪还有上帝的恩典。人的罪跟上帝的恩典救赎，都在讲这两个。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罪是什么，你才能够明白恩典是什么。有一些人不喜欢听罪的事情，觉得很烦躁，觉得牧师很烦，一直讲罪。如果我符合你的条件，符合你的心情，只讲恩典不讲罪，我在做错两件事情。第一，我没有照着圣经来教导你。你从第一章开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在讲罪跟恩典，我不讲，我只是讲恩典的话，我只讲一半，这个不是完全的恩典，这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哪怕你觉得烦，一个人如果不清楚罪是什么，你不会珍惜恩典的。所以如果我继续只是跟你讲恩典恩典恩典，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把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绝对会，因为你不明白罪是什么，你已经忘记罪是什么，你忘记了你自己每天都在犯罪，所以你会忘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这两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做，我要讲恩典，我要讲罪。先讲恩典之前我想罪，而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欢呼，因为神真的赦免我们那一生以来所累积的罪，完完全全一笔的勾销。那个犯人从法庭里面走出来是多么的自由，担子直接卸下了，卸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信神、抵挡神的人，我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劝，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信他，并且抵挡他，你的结果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失败的，就好像这个 White Cliff 少年人一样。神在这一生里面都给我们指引，给我们警告，你已经看见了，你已经听见了，难道你还要掉下去吗？ Matthew Henry 他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最蒙福的事情，就是在神面前等候他，并且一生他的欲望都是能够满足上帝的。 To live a life of desire to work God， 满足神，并且喜悦于上帝，在神里面得到最大的喜悦，并且信靠他， depend on him， 并且完委身于他。人最大最美的事情，最有福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一生。所以信徒们，我也要劝你的信心不要只是停留在耶稣基督为我死，赦免我的罪，就停在这里。不，复活的主也在告诉你，你要把你的生命完全摆上，你一生的计划，你一生的欲望，你一生的喜悦，你一生的信靠，你一生的委身，都要委向我们的上帝。这是复活的主，复活节，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告诉你。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而你一生你的见证就是一生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这还不够，你要如何委身，如何俯伏，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神救我们不只是要赦免你的罪，神救我们乃是要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走在圣洁的道路里面，行神所为我们在创世以先所预备的善事。什么是善事？不是叫你单单去给人家钱行善，不，善事的意思乃是说你要遵行神为你所预备的计划跟他的旨意。善事，这是复活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一生走过的时候，所有相信神和耶稣基督的人，你们都会有个结论，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是最有福的。哪怕你不是君王，哪怕你不是首领，哪怕你不是富翁，你仍旧是最有福的人。阿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相信你，让我们愿意读你的话，更认识你，从圣经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位受难受死并且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若我们时常都有抗拒你的话，轻看你的话，求你赦免，求你赐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但把你道给听了，也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让你那你的救恩，你赦免我们的这恩典，再次的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的更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在主里面所享受的自由，那个担子早就已经被卸下了，被人指控，被人被人所轻看羞愧的事情，这担子已经被挪走了。神啊，如今我们要欢呼，因为我们这领受这恩典是何等大的恩典。因此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来爱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教我们更敬畏你。当我们越认识自己，也看到主你的圣洁，你的荣美的时候，主啊，教导我们更敬畏你，战战兢兢的来敬拜你。感谢主，感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主你是复活的主， 感谢主，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把时间。